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科科目旧约历史书一。今天呢，已经是这个课程的第26讲了，越来越接近尾声啊。希望呢，在第一部分的旧约历史书的分享，我们从约书亚记到撒母耳记下的这一部分呢，那你学习了之后呢，可以哈继续按时来收听旧约历史书二有关呢其他历史书卷的一些的研习。那么呢，我们共有60讲的时间哈，旧约历史书一加上旧约历史书二，60讲的时间，为你完成了旧约历史12卷这个书卷的一些的分享啦、重点的学习等等。当然说到经卷里头更多的细节呢，就有待同学们呢自己继续在圣经的研习里呢多用一点的时间，多去参考学习不同的资料，去充实经卷细节的这一部分的内容了。上一讲第25讲我们就谈到大卫呢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了，主要呢是因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被杀之后这个对立的局面呢就终止了，大卫建国进入了全国统一的这样的阶段，这也是呢大卫王国开展辉煌时期的一段的记载。那么大卫在以色列王的统治当中他是历史最长久的，他统治全以色列国的时间呢有33年，而在大卫离开世界之前呢，他所带领的以色列已经成为当时呢一个富强而安定的强大国家。今天在第26课这一讲当中呢，我们会集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章的经文内容，就说到呢大卫作王还有他带领管制国家的一些的表现，怎样令国家呢成为一个强大的这样的力量好，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一看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下五章一到五节，经文这样说：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透过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当伊斯波设死了之后呢，以色列北部的那些支派呢就显得群雄无首，于是他们就来到希伯伦要求大卫做他们的君王。北方的领袖和百姓呢是在伊斯波设死了之后一两年的时间呢，他们才主动的去求见大卫，要求大卫统治北部的支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卫本人并没有主动的为自己要去争取什么，要抓住一些什么，他反而是耐心的等候着神计划的成全。北部支派来见大卫的人呢，共有30多万，反映出他们心中呢是何等热切的盼望大卫能够接受以色列这个的宝座，负起呢 统治统一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的责任。看来呢，他们真的是万众一心，满有这个盼望哈。而这个时候呢，大卫知道神的时间时机也成熟了，他可以呢接管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他们的王。而透过这个的记载呢，我们知道哈，大卫啊，其实作为以色列的君王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他先后有三次受告的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当时呢，大卫啊还是在父家中，在父亲的家中呢做牧童牧羊人的啊，这样的一些的工作的。当时先知撒母耳奉了神的命令，在大卫的家乡伯利恒秘密的告立了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从此呢，大卫就被神的灵所充满了，预备做王来统治以色列国。但这个时候呢，只是一个预备的阶段，大卫做王呢，只有神给他的那个认可，给他的那个告立。但在整个哈做王的那个的时间表上呢，时机还不成熟的，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预备自己，锻炼自己，等候呢真正做王的时刻。这是大卫第一次接受告立的那个经历。第二次的告立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第四节，这里就说到犹大支派公开告立大卫做王。那么大卫这个王呢，就是单单管理带领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好了，刚才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五章第三节呢，这是大卫做王的第三次的受告，是以色列北部的众支派在耶和华还有呢在几十万人的面前呢告大卫做他们的王。这一次呢，是在神在庞大的群众啊共同见证之下，大卫呢正式登上了统一国家的这个的宝座。所以前后大卫有三次受告的经历。大卫能够成为呢当时以色列公认的君王呢，当然也有背景的很多因素哈，促使呢大家接受大卫做王的。一方面在血统上，大卫与北部支派的百姓其实大家是同一个的血脉的。虽然说大卫本人是犹大支派哈，他的支派支持他呢是顺理成章的，但其实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全部都是雅各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呢他们承认大卫的统治，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国内政权的内部的转移啊，绝对不是外族人的一个的入侵，是自己的家人成为统一统治的这个的君王，这是血统上被承认的，大家接纳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历史的发展上，刚才呢撒母耳记上的五章二节也提到，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其实大家一直知道大卫的那个表现如何，大家知道哈大卫呢怎样带领他们啊去进行了不同的军事的这个行动，而且大卫是人的心中公认的一位的继承人，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呢，可能过去的那个时机还没有成熟啊，扫罗还在。然后呢，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也被大家认为是正统的继承人，所以只等到伊斯波设也死了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哈，这应该是大卫来做王的时候了。还有就是宗教上的一个的，大家思想要接受大卫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都认同大卫做王，这是神的旨意和神的应许。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就用了牧养这个词呢来形容哈君王对他们的子民的责任。在古代近东的国家，这种观念呢是相当普遍的。旧约圣经当中，牧羊人或者是牧者这个称号呢，是形容以色列人领袖的一个代表性的称呼。 神对君王的要求呢，就是他们要像牧羊人一般来引导神的百姓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呢，这也成为大卫做以色列王的主要的职责。大家都知道是神拣选了大卫成为牧养他们的人。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大卫哈、作为全以色列国君王的一些的背景，一些的发展的那个的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大卫王啊治理国家的政治上的表现，他的政绩到底如何呢？大卫管治以色列，带来了内外两方面的安定。首先呢，在安内方面呢，大卫哈很成功的帮助了整个国家十二支派能够凝聚在一起。关于那个安抚内部稳定呢，我们先来看看哈。而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涉及之前我们谈过的撒母耳记下的二章到四章的经文哈。同学呢，可以自行去参考。那我们首先说哈，大卫怎样的安抚了北部十一个支派，原本呢效忠扫罗家的这些的支派，又令他们呢成为大卫的支持者呢。在当中呢，其实哈大卫呢是有很好的一个领导的那个的方法，或者呢令人心归向他的一些的表现。首先呢，大卫他嘉许了埋葬扫罗的基列雅比人。有关的记载呢，在撒母耳记下二章四到七节。大卫对基列雅比人的啊这种的嘉许呢，其实本身背后哈、也带有政治性的一些的作用，希望借此拉拢基列雅比人来接受大卫的王权。此外呢，大卫的行动啊，也很清楚的显示出他对前一任君王扫罗呢，不但毫无仇恨，而且呢是尊重有加的。大卫尊重扫罗，除了这个尊重扫罗哈、对他的这个埋葬哈、嘉许基列雅比人之外呢，另一方面呢，大卫哈、也积极的向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索回妻子米甲。大家可以看撒母耳记下三章十四节，大卫这样做呢，一方面啊，因为他仍然深爱着米甲哈，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向以色列人表明他跟扫罗家呢根本哈没有这个怨恨在当中的。米甲虽然是扫罗的女儿，但既然是大卫的妻子的时候呢，大卫呢就乐意的接纳他，希望呢能够啊重新哈、恢复啊这样的夫妻的关系。第三方面，大卫用的方法呢，就是他公开表明自己跟扫罗儿子，也就是伊斯波设手下的元帅亚尼尔的死呢是毫无关系的。有关亚尼尔的死呢，之前的一课我们谈到了，经文记载呢，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那么大卫呢，当知道亚尼尔死了之后呢，他公开的那番话呢，表现出大卫对痛失良才的那种哀痛之情哈、而且呢，大卫对亚尼尔的死的那份的哀痛呢，也消除了北部支派的人对他可能产生的一些的误会啊。整件事情并不是大卫出的主意。另外呢，就是当伊斯波设被自己的手下背叛，被他的臣子所杀之后，大卫怎样反应呢？他不是赞赏这些呢啊背叛君王、杀死伊斯波设的那些的臣子，他反而是处死了这两个的凶手。那么以色列众支派呢，就来见大卫， 拥戴大卫呢，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哈。由此可见，大卫的有关的不同步骤、不同的作为呢，也真的令以色列人十分的信服啊。而且呢，他表示跟扫罗没有仇怨的这件事情呢，使得北部的十一个支派更乐意来投靠他、归向他，完全的不会担心有什么秋后算账的啊这一些的事情。而且他们呢，透过大卫行事为人的这种作风呢，也知道大卫胸襟广阔，值得呢他们来跟随的。所以撒母耳记下五章一到三节呢，这里大卫就跟百姓立约，这个约呢定名了做王还有呢作为这个臣民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哈。那么以色列人呢就跟随大卫的这个掌管整个国家，犹大和北部的十一个支派就重新的统一起来了。除了这个内部的安定呢，大卫哈成为国王之后呢，他也显示出他在军事上的能力，就是驱赶国境之内的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大家可以看到哈，大卫怎样的打败非利士人。而这一些的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在大卫被告立成为以色列王之后，非利士人意识到大卫呢跟他们是对立的，所以他们呢很想尽快的跟大卫开战。非利士人主动发起两次的战争，而大卫呢就两次来求问耶和华，结果在神的帮助之下，以色列大获全胜。而胜利的原因呢，主要是大卫每一次出兵之前，他都求问耶和华，并且遵照神的吩咐去行。还有呢，就是大卫哈，在这个军事行动的同时呢，他烧毁外邦的偶像。大卫不单绝对信靠和顺服神，他也很清楚人性的软弱，很容易就被诱惑，会离开真神的。因此他下令把外邦人的偶像焚烧，免留后患。大卫征讨国外的领土呢，屡战屡胜，以色列国的国界呢不断的扩张，实现了神对以色列人祖宗亚伯拉罕所给予的土地的应许。刚才我们主要谈到大卫登基成为整个以色列统一国家的这个君王之后呢，怎样的内外都在他的管制带领之下呢得到安定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卫治国的其他的表现，主要呢在于他组织起一个健全的政府，还有呢就是重整哈以色列人宗教信仰的属灵生活。那怎样说呢，先看看这个组织政府方面。大卫王登基之后呢，他很快的建立一个有系统的政府的组织。我们要知道哈，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呢，整个的政府呢其实是十分的简单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记载说明扫罗制定一些的政策、一些的法令。但是当大卫哈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很认真的、很积极的组织政府、制定政策，这一方面呢，显然他比扫罗呢要更为优胜，也因此促使以色列国呢更加的统一、更加的强大。大卫做王的时候，行政区域的划分呢，仍然沿用传统支派的疆界来作为有关的界限。而大卫的内阁官员呢根据经文我们看出来呢，主要有八个的，分别是元帅、佣兵总管、史官、书记、掌管服苦的、宗教上的祭司、王的谋士和王子的师父。那大卫呢又在各支派设立了总督，并且设立了财政、仓库和各 农业部门的首长，就充分反映出大卫的政府组织呢相当的严谨的，在安排上呢是有智慧的。大卫就这样把以色列国呢治理得井井有条。除了这个政府的组织呢，我们更需要留心的就是在宗教方面啊，在以色列人属灵生活方面，大卫怎样的建立，怎样的推动呢？回顾过去，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呢，他对神的约柜可以说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啊，扫罗曾经残害祭司。后来当大卫做王了，也定都耶路撒冷之后呢，大卫就致力使耶路撒冷成为全国的一个的宗教中心，使以色列百姓呢得以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大家同心合意来敬拜侍奉耶和华。为了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呢，大卫啊做了以下两件的事情。首先，他建立宗教的中心，第二方面呢，他就重新整顿宗教敬拜的安排。好，有关这个建立宗教中心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大卫将神的约柜迎回京城耶路撒冷。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呢，又表示了大卫计划为神建造圣殿的这个的心愿啊，这些都是关于建立宗教中心他做的努力。另外呢，关于这个敬拜侍奉神的安排呢，我们看到大卫是重新整顿了祭司和利未人的组织，安排他们在约柜前来服侍耶和华。大卫统治以色列的期间，设立了两位大祭司，而在这两位大祭司之下，祭司和利未人就组成了24班次，轮班来服侍耶和华。大卫为了促进百姓的敬拜生活呢，他写下了无数的诗篇，提供给官方宗教礼仪来采用，领导百姓呢一起来歌颂赞美神，敬拜服侍神。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刚才提到啊，就是大卫啊要将神的约柜迎接到京城耶路撒冷，不过这件事情因为人为上的错误呢就产生了问题，也让我们看到啊，在信仰当中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就是要迎送约柜呢可以带出我们的提醒和学习的。那撒母耳记下六章1-8节的经文呢是这样说的，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尔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种乐器和琴瑟古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梗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大卫在他把神的约柜运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安排上犯了错误，造成了悲剧。原本是兴高采烈的事情，但乌撒呢却因为伸手扶住要倒下的约柜呢，就遭到杀身之祸。乌撒伸手扶住约柜的行动呢，本身是藐视神的圣洁的，因此招致了神很严厉的惩罚。按照摩西的律法呢，约柜必须由利未人歌辖的子孙呢，用 器具呢来抬起来的。大卫他用车运送约柜呢，这个方法本身已经受了非利士人的影响哈。大卫用外邦人的方法处理最神圣的这个代表神的约柜，这是对神的不敬。在民数记，我们看回过去哈，民数记的四章十五、十八到二十节的记载呢，神已经规定圣物要由大祭司预先用布遮盖好，然后由歌侠的子孙来负责这个搬运的。但是歌侠的子孙呢，也只是负责抬圣物，他们呢不可以摸，也不可以观看圣物，否则呢是会死亡的。那这些规定呢，乃是为了教导属于神的他的子民呢，学习要尊重神的态度。而根据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记载哈，昔日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的时候呢，耶和华就曾经因为伯士麦的以色列人擅自观看约柜，当时就击杀了七十人。所以呢，这是哈有一个历史可以作为警戒的。但这一次乌撒呢还是自己用手呢去扶住约柜，本身就是明知而故犯了。大卫对这一次的意外啊，他也感觉到呢相当的遗憾，相当的愁烦。后来呢，大卫晓得运送约柜的这个有关的规定之后呢，他就知道啊，这一次在撒母耳记上六章记载的这一次他用车来运送约柜呢，本身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上一次做错了，所以后来呢他就吩咐哈、啊、这些抬约柜的利未人呢要自洁，然后约柜就被顺利的送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约柜啊回到耶路撒冷，成为了以色列人呢一个敬拜神的中心地点了。另外重新整顿了祭司利未人的组织，更好的来服侍耶和华，歌颂赞美神了。那往后的发展哈，在大卫的带领之下呢，以色列呢国家的这个的力量呢是越来越强盛的。今天我们集中的重点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五和第六章。那稍后的一些的经文，特别是第八到第十章呢，我们就看到哈，在大卫的带领之下呢，以色列征服了不同的外敌，军事上显得强大，那么国家呢也自然的稳定下来，成为一个强国。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成就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很快哈，他就陷入了自己一个人性的软弱当中，犯了大罪，得罪了神，这也成为了大卫人生和侍奉上的一个污点。那有关大卫犯罪的事情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在下一讲呢，我们就把焦点放在这个主题上，来了解学习大卫人生的啊，这一些的问题，这一些的错误当中呢，我们也要学习，也要有所警惕。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的时间我们再见。